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脱胎换骨，讲真相风雨兼程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7日。我于1998年2月走入大法修炼，一个多月后，我这个患多种疾病30多年的药篓子转变成一个无病一身轻的真修弟子。周围许多人因为看到我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走入大法修炼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初期。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做事喜欢独立孤行，没有组织能力。初期我所在乡镇得法的人数较少，没有协调人。县城里的同修来到我镇，让我做协调人。我说我能力有限，拒绝了。县城里的同修耐心地对我说，辅导员工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，也不是叫你当什么官，只是早上晨练时，你把录音机拿到外面广场上去播放，你在那里练功，这样有想练功的他自己就找来了。有问题的要问你，你就给他解答一下，说不清楚的你就借给他一本转法轮看一看，就这么简单，不用你特意去组织。我一想也对，那我就试试看吧。修炼人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。初期练功时只有七八个人，后来人数每天都在快速增加，随着人数的增加，需要转法轮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于是我就主动和县城里的同修联系，请来一整箱宝书转法轮，没几天就被新学员请走了。此时我并没有把自己视为辅导员，我只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该而必须做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镇得法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到1999年720之前，由初期的七八个人发展到后来的200多人。我们一个练功点早上就有80多人练功，成为我镇早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每天早上练功前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互相交流学法练功的体会和感受，分享发生在部分学员身上的神奇故事，其中包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类风湿患者，也有几天不能进食的癌症病人，还有说话神神叨叨的附体人员等等。这些人经过短时间修炼完全康复，令人鼓舞感动。交流时，每个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对师尊的感恩。第二部分，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能说出这番话，不服不行。我从小就胆小怕事，在邪党迫害初期，那时我心里非常恐慌，不知如何应对邪党的迫害，大家都很茫然。此时协调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。一天，当地派出所指导员找到我，伪善地说，现在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要练你们就自己在家里练吧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希望你能配合一下。我问怎么配合，他说，你是咱们镇上练法轮功的头，你得带头表个态，再把练功人的名单提供给我们。我就在心里琢磨，我练功按真善人做好人也没有错呀，让我配合你啥，反正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，我得对得起师父和大法。我回答道，练法轮功队伍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头，我们都是学员，都是自愿来学的，我们没有画名册，很多人相互都不认识，你要的名单我也提供不了。他又说，你说你不是头，为什么天天早晨只有你为他们放录音摆展板？我说，我自己练也是这样做呀，我没有组织任何人来参加，都是自愿的。听完我的一番话，对方再也没说什么，只说你回去吧，改天再说。不久，派出所所长亲自到我们单位二楼找我，见面就态度蛮横地问我说，某某，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？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，激动而又果断地回答道，练。在座的谁不知道我原来一身的病都是通过练法轮功练好的。哦，你们让练就练，不让练就不练了，可能吗？ 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卧床的病人，全靠吸氧气活命，你说上级有命令，今后谁也不许吸氧气，全都给我拔了，你说我会什么样？我能答应吗？说完，我瞅都没瞅他一眼，便走出房门下楼了。下楼的时候，两只脚就像踩在云朵一样，整个身体飘飘的，美妙极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鼓励我。事后我们单位的一把手对派出所的警察讲，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能说出这番话，不服不行，这法轮功真厉害。2000年派出所领导换人了，一天深秋的晚上8点多钟，我们一家人吃完晚饭在聊天，这时突然发现窗外有人影在晃动，我赶紧走出房门，一看是两个警察正往屋里窥探，见到我想躲也来不及了。我说有事就进屋里呗，站在外面干啥？他们很尴尬地随我进了屋。我对他们说，有事就直说吧，不用躲躲闪闪的。其中一个警察是我初中的同学，指着另一名警察向我介绍说，这位是我们单位新来的指导员，今晚有时间想来看看你，顺便了解一下情况。接着又说，某某，你现在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？我回答说，练呀，这么好的功法哪能不练吗？老同学，我原来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现在身体的病全好了，都是练法轮功练的结果，哪能说放弃就放弃了，这可能吗？你们也都知道，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一群好人中的好人，对社会对他人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我也希望你们有时间也读一读转法轮，看一看书中都写了一些什么。这时指导员站起身来对我的同学说，某某，咱们别跟法轮功讲道理，咱们讲不过他们法轮功。我说，不讲道理那你们讲啥？不讲道理那你们来干啥？他们无语了。我接着又说，我还得向你们声明一下，以后如果你们个人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会尽力，若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来找我，你们就别来了，来了我也不见，今晚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也该回去休息了。说完他们两个便泱泱地走了。当时自己说的话，事后自己都感到诧异和不可思议，当时我是怎么想起来说这些话的。平时见到领导说话有时都语无伦次，而今日面对警察说起话来还滔滔不绝，现场没有一丝怕意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深有体悟，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站在法的基点上来维护大法，用正念才能破除邪恶的一切谎言和阴谋。每一次正邪较量都离不开师尊的加持和保护。第三部分，担当。讲真相初期，我们县没有资料点，大家心里都很焦急，我只好默默地承担起联系传送真相资料的工作，同时我还承担起其他两个乡镇的协调工作，直到今天。那时我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，我练法轮功，我身体好了，还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常年被疾病折磨着，我也要尽自己所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，早得法早受益，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。于是我去临县联系同修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相资料提供给我县的同修。初期每个星期取一次资料，骑着摩托车往返80多公里，风雨不误，近一年时间从不间断。后来资料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在临县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县也建起了自己的资料点，白天我一边卖货一边讲真相劝三退，晚上有时间就出去散发资料。我天生胆小怕事，得法前大白天一个人走路遇到营地都害怕，修大法以后整个人都变了，晚上一个人骑摩托车去很远的地方散发真相资料也不害怕了。刚开始一个人深更半夜走在崎岖的山岭上，随着山风吹动，两边的树叶沙沙作响，伴随着野兽的怪叫声，时常感觉有些毛骨悚然。这时我除了背诵师父的红吟，威德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人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，心里还想我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，身体巨大 光艳无比，顿时间所有的怕心一扫而光。第四部分，磨难中有失乎。2022年疫情期间，我和老伴在儿子家带孙子，经历一场严重的病业关，一天傍晚突然发高烧，头疼，右小腿像火烧火燎的一样难受，稀里糊涂折腾了一宿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右小腿大面积肿胀，呈现紫红色。当天晚上在练第五套功法前，我想身体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肯定不是偶然的，肯定有我自身要修去的东西，可是自己意识又找不到自己误在哪里了，只好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。师父啊，弟子两天后就要回老家了，车票已经买好了，结果现在身体又出现了高烧的症状，不修炼的家人很害怕我感染新冠，这样我不仅回不去老家，还得被送进方舱医院隔离，祈求师父帮帮弟子，给弟子解解围吧。接着在打坐中，忽然看到一个二三岁的小男孩坐在我的胸前，和我一起打坐练功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真是又惊又喜。心想别看了，别惊动他。刚想完，小男孩又出现了，前后持续大约一分多钟。第二天身体所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了，几天后我和老伴顺利地回到家中。回去后没多长时间，腿肿得比当初还严重，并且扩展到左小腿，右腿腿肚子肿得像个葫芦似的，有两倍粗，脚踝处起皮流黄水，奇痒无比。但我没有害怕，早上给师父上香时，我对师父说，弟子愚笨，身体出现这么大的磨难，腿盘不上，直接影响弟子练功，不知误在哪里了，祈求师父点化弟子，以便归正，谢谢师父。当天晚上睡觉时，即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看见一位天尊手指着我，对师父无奈地说，让他走吧。这时一个极严肃而又亲切熟悉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，不行，不能让他走，他不能走，他是有使命来的。我听见了，是师父，是师父啊。我一下明白了，是师父又一次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弟子的生命。我醒了，我哭了，感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刷刷往下流。师父啊，弟子知错了，弟子这几年在儿子家帮着带孩子，很少讲真相，做正实法的事，在正法修炼中没能更好地完成使命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有时表现懈怠懒惰，有怕心求安逸心等，没做到全身心投入到正法修炼中来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从不责怪弟子半句，只有鼓励弟子，对不起师父，师父您辛苦了。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发现肿胀的腿全消了，感恩师父。由于自己修得不够精进，还有很多察觉到的没察觉到的人心存在，虽然磨难在逐步消退，剩下这一点点基本恢复正常。也许是师父为让弟子自己能在法上提高上来有意留下的，不管怎样，我是不承认邪恶的存在，今后的修炼路无论有多难有多远，请师父放心，我会更加努力兼修大法，做好三件事，这颗坚定的心永远不会动摇，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。28年过去了，一路走来有坦途也有坎坷，每一关每一难每一点点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，凝聚着师尊多少心血和付出。弟子深知在大法修炼中，师父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，看护着弟子，弟子能有今天都离不开师父慈悲保护与救度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参加集体学法后修取人心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。我和丈夫都已退休多年，都快70岁了。我们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女儿在市里居住。为了我们生活方便，几年前，儿子在我女儿住的城市里给我们买了房子，两个卧室，平时就我们老两口住，也算方便。我和以前一样，按部就班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老伴儿虽然不学大法，但很支持我修炼。我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下午在家学法。后来我了解到周围的同修有的被邪党非法抓捕、关押迫害后，不敢再出来救人，不敢见同修，更不敢参加集体学法，甚至有的两三年不学法、不练功，过起了常人生活。我很着急，心想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提高的环境，这里的同修们都应该参加集体学法，让掉队的尽快走回来，因为师父让我们互相救助。于是我和其他同修找到被邪党关押迫害过掉队的几个同修，和他们交流切磋，并帮他们写了严正声明。我让他们来我家参加集体学法，因为我家有条件，老伴儿不反对，对同修们都很热情。从此我们就每周三次下午在我家学法。参加集体学法的人数增多了，再加上几个不经常参加的，有十几个人。后来我们就根据路程、个人情况、时间分成三个小组集体学法。在我家为了同修方便，也为了不打扰邻居，女儿专门给我安上了门铃，同修们随时可以来我家学法，送三腿名单、拿资料等。通过集体学法，同修们都比学比修，提高很快。有的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有的边做资料边去发，还有贴真相粘贴的，没有怕心，很熟练，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。特别是同修们都爱花真相币，我们小组每个月能花10000多元。下面我就把我在集体学法后的收获、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切磋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再一次去怕心。修炼20多年了，平时觉得自己不管是面对面讲真相，还是发资料，没有了怕心。没有特殊情况，我坚持天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下午在家学法，多时每天退十几个，有时七八个，少时两三个。有时生出懒惰心、安逸心，不想出去时，就背诵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、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特别是夏天，天气特别炎热，中午回来真是汗流浃背，赶紧洗澡洗衣服，虽然热点累点，但心里是充实的。可是就在去年5月1日期间，我地区邪党又开始骚扰当地大法弟子，有的大资料点被破坏，很多同修被绑架了。有一天下午天快黑时， A 同修突然急匆匆地来到我家，他说他刚从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回来，还没回家，就直接来我家，说告诉我一声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昨天当地派出所几个人突然闯进我家，抄家，抢去了一本转法轮、几本旧周刊、1000元钱，把我绑架到附近派出所，关押了一天一夜，这不刚回来吗？当时我丈夫听到了，他很害怕，因为我以前也曾被非法抓捕关押过4次，他替我承受了很多。丈夫对他说，你赶紧走吧，以后再别来我家了。我也生出来怕心，告诉他暂时几天先别来了，在家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多学法。我送给他一个帽子、一个口罩，他就走了。他一走，老伴儿让我把大法书籍都藏起来，我就附和他收拾了一下。谁知第二天他又来了，说是来给我送帽子，并要一本转法轮、广播交流卡。 因为他的耳机及交流卡也被警察抢去了。这里说明一下，平时同修们的明慧广播交流卡都是我给下载的，他们听完了就拿来，我再给下载新的。还有的同修写严正声明、三退名单、心得体会等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都能帮同修完成上传投稿。特别是三退名单，我从没耽误过，虽然有时上网难，但最终都能上去。当时我带着指责的口气说，你的书刚被抢去，暂时不能再给你了，过几天再说吧。他失望地走了。过后我又后悔，同修正在难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一定很着急。我向内找，这不是怕心保护自我的心吗？不行，这不是真我。我发正念铲除怕心畏思畏我的心，我就多发正念。过了几天，我就和另一同修到 A 同修家，给他送去了大法书和明慧广播交流卡，并和他交流，鼓励他多学法，向内找，赶快提高上来，不要再被旧势力钻空子。第二部分，同修帮我修取自以为是、坚持自我的心。我们学法小组年龄最大的81岁， B 同修最年轻，40岁左右。她平时很精进，后来她被邪党非法判刑两年，她丈夫虽然不支持她学法，但对她不离不弃。她越狱期满后，她丈夫亲自接她回家。由于毕同修已被邪党逼迫为心转化，回家后有点消极，就天天上班挣钱，几乎放弃了修炼。我们几个同修都很着急，替她惋惜。被迫害前她很精进，救了很多人，不能让他毁了自己和他的众生。于是同修们不断找他切磋交流，最后他终于被感动了，又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大法弟子的善良。我们督促他写了严正声明，帮他发到明慧网。他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们的帮助下，终于走回来了。通过集体学法，他又恢复了以前的修炼状态，大家都为他高兴。为了多学法，毕同修辞去了高薪工作，天天来我家学法。原来在我家是一周只有三天集体学法，这当然是好事，可是因为我天天上午讲真相，下午再和他天天集体学法，我担心家人不高兴。况且毕同修走回来后，他的家人很反对，更不会支持的。于是有一天我和他商量说，过几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住几天，他住他爸的卧室，他爸就得来我的卧室，夏天热穿衣服少，为了家人能理解，我们还是每周学三次吧。可毕同修不同意，他说，我听广播交流，有的地方学法小组天天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，效果很好。我说，咱不能比人家，条件不一样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，他还是坚持他的。我有点情绪激动地说，我达不到人家的状态。就这样，我俩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我还是为此事烦恼，也没心思去讲真相了。想来想去，自己没有错，他怎么那么自以为是，坚持自我呢？同修是一面镜子，他的执着不就是我的执着吗？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。此时我恍然大悟，自己平时不就是这样吗？对家人、对同修都是这样，自以为是，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，放不下自我。我对着师父的法相向师父认错，同时悟道，是师父利用同修来取我俩的执着，这不是好事吗？顿时一切烦恼烟消雾散。周五毕同修又来了，对我说，是我不对，我回去想了很多，你天天上午去讲真相，咱们如果天天下午集体学法，你就没有一点做家务的时间了，我们得为别人着想，为家人着想。至此我俩在师父的保护下消除了间隔，达成了协议，每周三次集体学法。第三部分，丈夫帮我修去不让人说的心。我和丈夫结婚40多年了，他爸是退休老干部，母亲勤劳善良，他兄弟三个，他是老小，从小父母娇生惯养他， 不让他干活。结婚后，他仍然从不干家务活，好吃懒做。两个孩子出生后，他也很少管，他脾气还不好。我学大法前经常和他打架生气，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们也维持不到今天。现在孩子成人了，都不在跟前，可他还是老样子，整天拖着手机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前几年每当他对我呼来唤去的，我耐着性子去干，但心里老是不平衡，心想我自己有工资，不吃你的，况且我比你大四岁，你为什么拿我当保姆？你找个保姆还得花钱呢，心里那个怨恨呢，没法形容。学法以后，师父叫我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他打我骂我，我也忍着，但还是觉得憋气，只好被罚。师父在经济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畏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背着背着就想，我要当善者，绝不当恶者。现在每当丈夫指责我骂我，特别是当我冒着炎热的天气做完饭，把饭菜摆在桌子上，一切做好让他吃时，可他竟然还指责我，说这个不好吃，那个咸了，叨叨个没完。此时我就被罚，心里想，谢谢谢谢，帮我提高心性。这样不断学法，不断地找自己，以前欠人家的不还能行吗？现在我的心性提高了，修去了怨恨心和不让人说的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上实修，广传真相救人。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。我是在1999年初走入大法修炼的，我一直认为自己坚信大法，最近逐渐认识到坚信的程度差别很大，需要不断学法，不断向内找，才能做到真正信师信法。一，得法之初。1999年初，我通过父母接触到大法，当时放假在家，听母亲兴奋地说他们开始学大法了，我就很想了解一下。当看到转法轮后，越看越爱看，一天多的时间完整地看了一遍，觉得这真是一本宝书，头脑中许许多多的疑问都解开了，从此我开始修炼大法。没多久，街坊邻居有许多人陆续走入大法修炼，我家院子成了一个集体练功点，当时有20人左右，每天集体练功，有时间大家一起看讲法录像，也进行修炼交流，很多人都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效果。我奶奶之前得过脑出血，行动不便，通过学法身体越来越好，可以自己做饭和照顾自己了。我爷爷说，练功后走起路来像气球一样往上飘。父亲两次看到过另外空间的法轮，还详细介绍了具体颜色和过程。妈妈长期的口腔疾病消失了，我自己也体会到了一身轻，身体的小毛病都不见了，能感受到大法带来的美妙感觉。练功点的街坊邻居们个个都感受到了身心健康，邻里和睦，那真是一段充实快乐的时光。二，广传真相救人。当1999年7月份邪党电视台播出迫害大法的消息时，大家都觉得邪党不可理喻， 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禁止呀？我们消息闭塞，根本不知道邪党已经准备了好久了。不过当时大家都认为一定要继续兼修大法。我记得迫害前在学校教室桌上的报纸上看到过关于425事件的报道，大意是信仰自由，告诉大家可继续练功。当时我认为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不可能禁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件事是让我对照720认识到邪党是多么的言而无信，从而坚定实修。虽然那时我修炼才半年，但我通过思考认为应该兼修大法。邪党电视和广播里很多信息一看就是编造的，包括后来的天安门自焚伪案，作为大法修炼者一听就知道是假新闻，但常人就可能被愚弄和蒙蔽了。我回学校的火车上，有乘客说起法轮功的事，我对他们解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，学大法的人不会对政治感兴趣，只是因为修炼的人多了，邪党就用斗争的那一套思想要进行迫害。当时几乎所有国内媒体都在诽谤大法，同学们在观看电视时，我就跟大家揭露媒体的谎言。其中一个同学跟我说，他妈妈也修炼，都是好人，媒体的话不能信。学校公告栏里贴了攻击大法的海报，我看到就尽快撕掉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看似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和一个同修见面，到了这个同修家里，发现破网和打印真相材料的竟然是一个不到10岁的小同修。我顿时觉得既佩服又惭愧。要知道，当时电脑不太普及，这个同修自己都不会用电脑，有些技术问题也不方便问不修炼的朋友。这个小同修是克服了多少困难才能做到顺利使用电脑、上网、打印啊？这对我的启发很大。此前我根本没有想到可以自己破网下载大法资料和真相资料。其实只要想到去做，师父就能让我们做成。我在网上顺利找到了破网软件、电脑安装和安全设置方法等。逐渐的，我可以在原来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学法讲真相了。我讲真相是通过网络开始，我收集了大量人员的联系方式，包括电子邮箱、电话、地址等，发给网上讲真相小组，然后找一些认识的同学、朋友，有针对性的把真相资料发给他们。这些朋友在常人中知识水平较高，但是受邪党文化的影响，有些人认为修大法的人是愚昧的。我就有针对性的发送一些进化论误区、高级知识分子修大法等资料。有些人对425事件、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有误解，我就发送这方面的真相资料。这些年来，我发送了很多邮件，有一些回信表示进一步索取资料，有一些表示支持，也有一些人有疑问，我尽力解答。还有个别的回信骂人的，我也回复，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。我还通过发真相光盘、贴不干胶等多种方式讲真相，但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一直做得不好。有一次，我梦见遇到了一个好朋友，由于见面机会不多，觉得机会难得，就劝他三退。醒来后，我觉得见到他一定要劝他三退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出差时那个朋友真的来找我吃饭，我就劝他退出中共组织。由于以前多次向这个朋友讲过真相，他爽快地退出了。我大姑身体不好，瘫痪在床，之前有亲戚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都不太愿意听。我正好有机会去看他，寒暄几句后，我就讲起了三退保平安的话题。他一直耐心听着，后来同意三退，过程非常顺利。看来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我们开口。我有个朋友在生意上比较成功，和政府机关很多人都比较熟悉。 我劝他三退时，他不仅同意了，而且跟我说，法轮功太厉害了，一有迫害发生，相关的警察、法院等迫害人员的电话统统都上网了，他们的电话接个不停。他非常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敢和坚持。在工作生活中，有些人没有来得及讲，过一段时间，往往他们又回到我的视线中，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再错过。三，一丝一念当在法上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感到肚子疼，我发正念向内找，由于没找对地方，效果还是不好。当时我正念时强时弱，最后在常人家人的再三劝说下，竟然上医院检查去了。医院看了也不能确认怎么回事，直到这时我才把心一横，停止了抱着金饭碗到处要饭。我阅读了明慧网上正念正行除病魔的文章汇编，同修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我认识到自己根本上还是信师信法不够。怎样才能信师信法呢？我认识到要多学法，于是开始背法。背法时注意力集中，是对师父的尊重。另外还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背法学法。通过学法和多练功，疼痛减轻了，这时我感觉自己生出一个很不好的心，似乎多学法是为了身体好，这是根子上的问题，这颗心我一定要去。能否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是根子上的问题，执着于世间的东西不是真修。当我身体再不舒服时，我就默念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或是把心一放到底，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，无怨无执，去留由师父安排，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。我只管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其他的都不去想，什么身体的好坏，一切都听从师父安排。四，找出根本的执着。回顾我的修炼过程，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在法理上不断学习，对大法很坚定，但深入向内找后，觉察到很多方面认识不够。比如我是怎么走进大法的，我当时看到大法书就觉得太好了，在潜意识中有求更高知识的想法，认为大法能让自己思想认识上、身体素质上都提升，能够超脱生死规律，想在人世中过得好，所以在生活中碰到苦时会被动承受，希望赶快过了这一关，并没有主动快乐地找心性不足。在身体上碰到难，尤其是大的关，还总是不放心，到处看常人的解决方法，并没有彻底把生死放下。总体上来说，没有完完全全做到以苦为乐，放下生死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常人都希望身体舒服，生活顺利，没有任何的难，但我们不能这样，要以苦为乐才能修上去。这个道理师父早就讲了，我一直没有真正认识到，修炼差一点都不行。生活中身体上的难来了，是否还能坚定，一直到最后都是考验。最后我想说，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太多，我做得很不够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